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与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题目第一：印尼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敦促遭受森林和土地火灾的印度尼西亚公民撤离至官方避难所。第二，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鼓励向移民工人群体提供免费营养餐。第三，印尼人民协商主席，印尼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来自各方。第四，和佐治部长各地级商品枢纽实施免费营养食品供应链。第五，旅游部在马来西亚旅游交流东盟旅游论坛上推广印度尼西亚旅游业。第六，南苏门答腊省政府向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出口了59.4吨咖啡。第七，贸易部长，印尼已准备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提醒受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森林和土地火灾影响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禁止离到官方场所。印尼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信息和社会文化事务领事阿菲纳布哈努林于本月15日周三在雅加达对安达拉东行时表示，当地政府与美国合作建立的难民英雄十字会向所有受影响的公民开放部分国籍。他还确保因森林和土地火灾影响而被迫撤离的多名印尼公民已进入当地政府提供的疏散中心。截至目前，已有163名印尼公民，包括侨民和学生，受到洛杉矶森林大火的影响。他补充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也正在为有需要的难民准备难民营和后勤物资。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正在鼓励免费营养餐计划惠及印尼移民工人群体，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移民工人。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长 Abdul Kadir Karding 于本月40日周三在丹格朗表示，免费营养餐计划的范围已即将更加广泛， 特别是支持印尼多个地级的移民工人，例如日日、三宝龙、芝拉蓬、东努沙等加拉和西努沙等加拉。安德拉董先生表示，免费营养餐计划真正体现了政府之力，以改善营养质量和公共健康，尤其是作为国家下一代的儿童，希望孩子们通过营养饮食能够健康、聪明又竞争力的成长。面对未来的挑战，该计划不仅是在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也是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的战略步骤的一部分。学生免费营养餐将按照中心规定，每周五天，每天一次提供。预算规定对于非学业受益者，目前还在进一步协调中。印尼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提醒说道，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森林和土地火灾影响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禁止离岛官方场所。印尼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信息和社会文化事务领事阿菲纳布哈努林一本月首日周三在雅加达对安德拉东信时表示，当地政府与美国合作建立的难民英雄十字会向所有受影响的公民开放，不分国籍。他还确保因森林和土地火灾影响而被迫撤离的多名印尼公民已进入当地政府提供的疏散中心。截至目前，已有163名印尼公民，包括侨民和学生，受到洛杉矶森林大火的影响。他补充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也正在为有需要的难民准备难民营和后勤物资。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正在鼓励免费营养餐计划惠及印尼移民工人群体，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移民工人。印尼移民工人保护部长 Abdul Kadir Karding 一本月40日周三在丹格朗表示，免费营养餐计划的范围已即将更加广泛，特别是支持印尼多个地区的移民工人，例如日日、三宝龙、芝拉蓬、东努沙等加拉和西努沙等加拉。安德拉董先生表示，免费营养餐计划真正体现了政府之力，以改善营养质量和公共健康，尤其是作为国家下一代的儿童，希望孩子们通过营养饮食能够健康、聪明又竞争力的成长。面对未来的挑战，该计划不仅是在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也是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的战略步骤的一部分。学生免费营养餐将按照中心规定，每周五天，每天一次提供。预算规定对于非学业受益者，目前还在进一步协调中。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阿玛德·穆扎尼强调， 印尼对巴勒斯坦独立斗争的支持几乎来自各个方面，从政界到人道主义。他于本月15日星期三在雅加达议会大厦参加印尼国家田科诊所机构发起的进袭巴勒斯坦上空公开揭露活动时发表演讲时转达了这一信息。穆扎尼称，驻印尼政府外社会各界也于本月15日星期三通过位于雅加达议会大厦的国家田科诊所机构等分配机构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其他各种。此外，他表示，于1955年，亚非会议成果万隆十项原则规定，印尼应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自由和独立。为此，他强调，印尼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不仅仅包含宗教因素，还包含人道主义因素。他也希望巴勒斯坦最终能够像世界各国一样实现独立。Berita keempat, ini 和做事部长 Budi Aristiadi 透露，他将在多个地区建立生产某些商品的枢纽或单位，以支持免费营养餐计划的原材料供应链。和做事部长于本月15日周三在茅屋表示，印尼各地区生产的每种商品的枢纽的存在有望将营养配送服务单位的住房与原材料供应联系起来，从而使那些没有某些商品的地区能够获得这些商品，并实现原材料的均匀分布。同时，对于有大豆制成的产品，即稻子和豆腐，沙拉乌朗。同时，对于有大豆制成的产品，即豆子和豆腐，和着实部长希望印度尼西亚豆腐和豆子生产和着实协会也能参与其中。合作目前也正在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检查和评估，以实现商品枢纽的形成。同时，在免费营养餐计划中，沙拉乌朗。同时，在免费营养餐计划中，组织的合作社基金已达1,300,000。其他介绍该号码已逐次，目前正在质地核实。和着实在免费营养餐计划中的作用是中档桥梁，直至当地农民、移民和畜牧业只提供原材料。此外，他还表示，政府已预算到2025年底将达到71万亿印尼盾，目标是回击1,970,000人。理由不以社保为理由也接人事合作，在2025马来西亚理由交流东盟理由论坛上推广印度尼西亚理由业。印尼理由部的市场营销副部长尼玛迪阿尤马迪尼于本月15日周三在雅加达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该活动于2025年1月15日这10日在马来西亚新山举行，这是印尼在国外加强各类印尼旅游经销活动的好机会。据马迪，目前东盟市场仍有很大的优化潜力，即冬季于2024年在11个月来自东盟国家的游客人数 达到四三零三，积极三认字。看到这一数字，印尼参加2025年东盟流论坛旅游交流活动，是为了实现2025年外国游客人数达到1600万至1600万人次的目标而做出的战略努力。南苏门答腊省政府以金融服务管理局动物一类和植物检疫中心于2025年1月20日向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出口了59.4吨。南苏门答腊省代理省长艾伦斯迪亚里于本月15日周三在吉港表示，首批南苏门答腊咖啡出口将通过吉港孟巴鲁港进行，出口计划于2025年1月20日进行。据 Allen 介绍，南苏门答腊省是全国最大的咖啡生产地。他继续说，这种咖啡出口以后会形成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他希望未来南苏门答腊咖啡的出口能够促进南苏门答腊当地农民的咖啡产量增长。据他介绍，这种咖啡商品的经济影响将能够改善人们的福利，特别是与加工出口品质的优质咖啡都相关的福利。贸易部长穆迪桑多索表示，印尼已准备好应对美国和中国之间潜在贸易战的影响。穆迪于本月15日周三在雅加达表示， Donald Trump 正是就任总统后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继续， Trump抵触对金砖国家实施100%关税整治，并对中国产品加征60%的关税，这有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扰乱全球供应链。穆迪说，在紧张局势中维持经济的关键之一是提高竞争力。他表示，强大的竞争力将使印度尼西亚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因为印度尼西亚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表现出色。此外，穆迪表示，政府将尝试新方式与美国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为2025年超前的进行，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提供最佳的服务。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沙特阿拉伯王国97年朝觐崇拜的主持达成的协议，筹备7年朝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25年1月12日，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长纳萨鲁丁·乌马尔与沙特阿拉伯朝觐和斋戒达成，到菲克阿拉比亚结束了朝觐两节备忘录，表明两国承诺为印度尼西亚朝觐局提供最好的朝觐服务。今年印度尼西亚的朝觐备额为221,000人，朝觐官员为2210人，这一数字实际上比2023年的备额有所减少。当时印度尼西亚获得了241,000人的朝觐配额和4000名 朝鲜的官员。尽管如此，政府仍在努力将朝鲜官员的人数增加到朝鲜人数的2%，以确保提供最佳服务。鉴于朝鲜期间需要监督和撤职的朝鲜人数众多，这一步骤非常重要。然而，前述两戒备网络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人数，更重要的是强调在审理期间规则和道德仪式的重要性。被网络提醒朝圣时维持秩序，尊重礼拜场所的神圣性，并遵守相关规定，包括公共活动和使用电子设备方面的规定，这是确保朝觐不仅顺利进行，而且庄严神圣的努力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在朝觐方面的合作已经持续了70年，希望在宗教部和其他相关方面的有所下，考虑到想要的朝觐的人等待名单很长，能够在未来几年增加印度尼西亚朝觐职和朝觐官员的配额。希望在组织职、朝觐官员和朝觐职的精心准备下，2025年朝觐钟摆能够成为所有印度尼西亚朝觐职安全、舒适和幸福的进行。评论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月16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听众朋友，美国每年1月16日纪念宗教自由日，国家《今日报》选文章，美国媒体和政府花了数年时间在争取到宗教独立。这个纪念日的诞生日期是1993年1月16日，同时1998年历史性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签署也为当地的宗教自由发展了重要作用。虽然目前社会对宗教多样性已经比较宽容，但是这一天的存在可以提醒后代继续抱着宽容和尊重的意思。继续没有，然后到了2001年1月16日，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劳伦德希尔卡比拉一直身亡。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劳伦德希尔卡比拉被79岁的保镖枪杀。这起悲剧发生在金少沙中东的府，当时卡比拉正在与一名经济顾问进行的讨论，他的一名18岁的保镖走进来的，刀主一把将开了10枪。王宫追逐否认这一事件，刚果司法部长文泽康格罗发表声明中，卡比拉是被真保镖的拉西迪·卡斯里卡江山。这就没有，就是 Alan Johnson Sirleaf 正式领导 Liberia 2006年1月16日对于非洲，特别是利比里亚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该国的正式领导人是女性 Ellen Johnson Sirleaf， 她成为第一位当选国家元首的非洲女性。当天她在利比里亚人民和国民面前宣誓致死的，其中包括美国第一夫人、美国总统 George W. Bush 的美国国务僚是 Condoleezza Rice。 Ellen Johnson Sirleaf 于2011年11月在这当选的。听众朋友，本集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今天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准备启动对外谈的教育。印度尼西亚环境兼环境控制署证实，印度尼西亚已经准备好启动其首个海外谈教育，计划于2025年1月20日启动。印度尼西亚环境部于2025年11月1日周五在雅加达发表的一份官方声明中说，第一笔海外谈教育将通过印度尼西亚谈教育所进行的，并将实际这个战略能源项目作为实现印度尼西亚气候目标的努力的一部分。此前环境部长兼环境控制署负责人 Hani Faisal Nurofik 表示，这次发行是通过确保国家主产系统的优化以及准备提出实施和其他工具来进行的。他确保进行谈教育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文件中规定的印度尼西亚气候目标。谈教育将涉及几个潜在的战略能源项目，估计能够减少多达7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对能源部门脱碳的努力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环境部气候变化控制和碳经济价值管理副部长 Arif Sudianto 于2025年1月15日周三表示，印度尼西亚通过环境部环境控制区、环境基金管理区、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正在采取其他步骤进行国际谈教育。其他介绍，印度尼西亚已经准备好在加速实施国际谈教育方面走在前列。他其实说，这一步骤是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一部分，同时直指巴黎协定第六二条和六十条的事实。环境基金管理局总裁 Joko Triharyanto 表示，这是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全球排放方面发挥战略作用的黄金机会。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Persona Indonesia》，是给您介绍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等等。请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
听众朋友，这次我们向大家介绍西爪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即Ndog Lewo。不久前，Ndog Lewo被指定为西爪哇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将Ndog Lewo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够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美食旅游吸引力。Ndog Lewo 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 Garut 食物。Ndog Lewo 这个名词源自西爪哇的孙大鱼。Ndog 这个词的意思是鸡蛋，食物确实是圆的，像鸡蛋一样。而 Lewo 是生产这种食物的村庄的名字，即加鲁的石匠居。马朗邦居雷沃尊不行。Ndog Lewo 有名 Mplot， 原本有小又圆，大小月之间大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尺寸变得更大了。这种小吃有木薯粉与磨碎的叶子、葱和盐混合制成，然后将擀面团煎炸制之素土，味道也很美味。 Ndog Lewo 适合作为零食或柔软的补充食用。各位听众朋友， Ndog Lewo 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存在，这种烹饪方法已经广泛传播，并且在加鲁德县内外的许多地区都很有名。通常到加鲁德度假的游客都会购买 Ndog Lewo 作为纪念品，因为它方便携带而且难用。这种小吃可以在加鲁德县的纪念品商店购买，只有原味和辛辣的口味。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u mengerti perjalanan hidup yang kini kau lalu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untuk temanimu yang terluka hingga kau bahagia. Aku di sini, walau letih coba lagi jangan berhent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indah.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首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是相关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各个领域的成绩，是在无言录制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录制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成为亚洲最为亚朋人的国家。听众朋友，印尼在本人领域在这创造了骄人的成就， 在2020年的 Atlas 大奖中，印度尼西亚被评为东南亚烹饪奉上最佳的国家，并在全球排名第七。Des Atlas 网站颁发的该奖项致力于呈现世界上最好的传统美食，这一认可进一步增强了印尼传统美食的多样性和美味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近日没有 Des Atlas 发布了世界100种最佳美食类别，或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佳美食的国家。该评估基于 Des Atlas 数据库中对15478种食物的477点28基调有效的评级，在全球范围内，印度尼西亚总共排名第几？在第一排名有希腊，排名第二的意大利，排名第三的墨西哥，排名第四个的西班牙，排名第五的葡萄牙和排名第六的土耳其。印尼菜的评分为 4.48， 在东南亚和东盟范围内，印度尼西亚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没有之外 ，Des Atlas 还对中的其他几种受欢迎的菜系，如 Nasi Uduk、Tempeh、Kelepon 和 Siew Mai。不仅如此 ，Des Atlas 还对中了印度尼西亚十个最佳私营场所，包括之前多种印尼美食，也取得了成就，中世界第三美味的印尼。炸鸡刀被评为的世界上最美味档是 Rawon。 听众朋友，今天无言论，听众朋友，今天无言律师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华语曲的歌曲，是印度尼西亚乐队之一演唱的 Boomerang 的歌曲。 Boomerang 是四岁的一支摇滚乐队，由 John Paul Evan 于1991年正式成立的。他们的一首大吉歌名为 Kisah， 意思是故事，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第二张名为《K.O.》的专辑中。《Kisah》歌曲由前 Boomerang 成员兼主唱 Roy Jekonia Isoka Urangan 创作的。这首歌也再次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Best Ballads》中，并成为该专辑的第一首大吉歌。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Boomerang 演唱的《Kisah》，请欣赏。
Saat-saat yang indah seperti dulu, keinginan kau tahu, ku selalu mencintaimu. Buang keraguanmu, kau selalu di hatiku. Begitu